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天主住在我心中，与我合为一体，借着圣子赐予我
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我们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时，为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礼物，那就是把他自己的身体跟宝血，借着面饼跟葡萄酒，永远的和我们在一起，让我们了解他是多么的爱我们。所以在今天的弥撒中，让我们重新坚定对圣体圣事和圣血圣事的信心。在我们个人的生命旅程中，有时候也必须经过像沙漠这样的困难险境，或是遭遇到生离死别、天灾人祸等等，而忍受失望跟悲伤的打击。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应付得了。所以耶稣基督愿意借着圣体圣血进入我们身体内，与我们合而为一，因此我们才能够充满天主的圣宠，我们才有能力面对世界上的波折跟考验。希望我们都能够切实的遵照天主和我们所定下的盟约，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在生活上的带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主耶稣基督，你借着你神奇的圣体圣事，留下了你苦难的纪念，求你使我们敬拜你圣体圣血的圣神奥基，而常能体验到你救恩的效果。你是天主和圣父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梅瑟要以色列子民永远记着天主从天上降下玛纳作为食物，养活他们40年之久，才能够度过沙漠的不毛之地， 回到天主所许诺给他们的福地。在过程中，他们深刻地体验到一路上的困难阻碍都依赖天主大能的带领，才能够平安地度过。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生命记。梅瑟教训人民说，你们应当纪念上主你们的天主，使你们这40年在旷野中所走的路程，那是为了磨难你们，试探你们。他要知道你们的内心是否愿遵守他的诫命。他磨难你们，使你们感到饥饿，却以你们和你们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们，使你们知道人生活不仅是靠食物，而是靠上主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们要怀念你们的上主天主，他曾经救你们脱离被奴役之地埃及，领你们经过辽阔、恐怖、火蛇、蝎子横行的旷野，经过了干旱无水之地，是他为你们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是他在旷野内以你们祖先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们。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提醒，每一次我们在弥撒中所吃的饼、喝的酒，就是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圣血。尽管我们人数众多，所领受的却是同一个饼、同一杯酒。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弟兄们，我们喝所祝祷的那感恩之杯，岂不是与基督的血相结合吗？我们吃所分的饼，不是与基督的身体相结合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
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告诉我们，耶稣所赐给的生命之粮就是他自己的肉、自己的血。人们如果不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在他内就没有永远的生命。因此，基督的圣体圣血是基督徒精神生命的食粮。借着这食粮，我们可以永远的跟天主一起生活。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对犹太群众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而赐给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品，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如同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不像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纳仍然死了，谁吃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第九主日，我们用基督圣体圣血那个节日来分享今天的福音。有一个存心要取笑基督信仰的人呢，他对神父说，把面饼变成酒啊，变成耶稣的这个血肉，怎么可能呢？神父回答说，你的身体都能够把吃下来的食物转换成你的血肉，为什么天主不能？那个人不认输，又说， 耶稣基督整个的身体怎么能够存在一个小小的面饼里面呢？神父回答说，你眼前啊看到的风景是一大片，你看见了，但是你的眼睛就这么小，怎么能够把这一大片的风景都收到你的眼底呢？那么耶稣为什么不能把大的身体存在一个小小的面饼里面？那这个道理那人虽然没有话说，但是他仍然不服气，他再问，他说一个耶稣又如何同时临在在所有教堂？于是神父啊就拿出一面镜子来让他人照了一下，最后呢就把镜子啊往地下一摔，摔成许多碎片，他就说了，现在你可以同时在每一个小镜片里面看到你自己。那么耶稣为什么不能在同时出现在那么多个教堂里面呢？我说这个神父是非常有智慧的。那么他的解答让人家没有办法反驳。今天是耶稣圣体圣血的主日，我们首先探索一下耶稣为什么要建立圣体圣事。他为了要我们跟我们同常在一起，随时帮助我们，护佑我们。他在受难的前一天晚上，知道自己不久就要离开人世，回归到天父那里去，他怎么也放心不下他身边的门徒，尽管许诺说要派遣圣神来护佑他们，指导他们，在目前他仍然放不下心。这是善牧整天跟羊在一起，一旦要离开，那份担心顾虑就像压在身上、心上的那个大石头一样，有放不下的那种沉重。在最后晚餐结束的时候，他以超人的天主智慧想出一个永久两全其美的神奇方法，那就是他把餐桌上剩下的麦饼跟葡萄酒啊，向天主感谢并加祝福，神化自己的血肉，把这饼变成肉体，酒变成血，交给门徒吃了喝了，并把这诸圣的礼体血的大权交给门徒，并叮嘱说以后要这样做来纪念他，这样他升天以后仍然可以借着圣体圣事跟人在一起，那么随时按人的需要来帮助人。今天福音所提示的圣体圣血是依据的，是罗网福音是这样说的，那个时候耶稣对犹太群众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谁的吃了这个食粮必要活到永久，所要赐给我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而赐给。因此犹太人就争论，这个人怎么可以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你们在你们内的便没有生命，谁吃了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品，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谁吃了我的肉喝了我的血，他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这如同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吃我的肉的人也因我而生活，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不像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纳仍然要死，谁吃的这食粮是永远要活。这一篇耶稣的话富有很深的意义，有历史的引证，他的血跟玛纳不同，是不死永生的食粮，是生活在主内的生命力，是由于耶稣举出的这个粮食是人子的肉人子的血，因此呢犹太人就惊骇了，才争论这个人怎么可以把他的肉给我们吃。的确在人的观点上来看呢，这是不道德不义的行为，吃人肉于心何忍，谁敢下手， 更何况犹太本来是一个崇尚这个慈善义行的一个民族，所以他们会认为这是骇人听闻的。就以我们的国情来说嘛，要不是深仇大恨，我们也不会讲出来说我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气话。就像岳飞的那个是满江红里面那有名的句子，实际上他的背景是因为说我们的宋朝的清徽二帝被掳去了，国土被金人占了，人民被屠杀，这种国仇家恨愤怒的情怀才疏解出他满江红里面那句壮志饥肠腐乳肉，笑谈黑影宣如血的句子。这是含有一种为国复仇血耻内心悲愤的情怀的呐喊。所以我们要放下世俗的眼光啊，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耶稣，因为在这篇骇人的说法里面呢，是含有他那种宏大的大爱，自我牺牲的大爱。耶稣是由天而下的生命，拥有永生的天主性，他要把这份永生的生命的能源借他的身体跟血传递给我们，那我们在我们体内呢，跟他融化，成为我们生长的生命力，保护我们走向永生。他愿意把他的天主性，把他的人性、灵魂、肉身、宝血完全不保留的给我们，这是他为人类所做的全盘牺牲祭的赎罪，而开辟的一条让我们走向永生大道的一个宣言。所以他的重点的语言在什么？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耶稣真理的语言。现在我们要如何去把这个语言化行动呢？要怎么样呢行动才能化解犹太人那怀有那种血腥的恐惧呢？在路望福音记载耶稣如何给我们这个吃血肉的方式。就那个时候他就派的伯多禄跟路望两个门徒到耶路撒冷一个朋友家里面，在他的大厅预备一次逾越节的晚餐，就是为了在这晚餐里面呢，要树立他这个神奇伟大充满爱德跟万德的圣体圣事。就是当吃完逾越节羔羊的最后一块肉以后，本来呢不许再吃东西了，但是耶稣啊却晚餐剩下的饼祝福了，掰开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牺牲。然后呢又拿起酒杯来感谢了祝福了，交给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杯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那个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就这样耶稣把他的身体圣血计划在饼酒之中，借他的进入人的身体，使世人能够由天上降下的耶稣的身体的跟我们合一，然后呢由他的升天在街上，那我们在地上跟他结合的人也自然的跟他升天，跟他一起在父的生活里面，这是由圣体圣血演化出来的新的生命。因为领受耶稣的圣体圣血以后，人的心灵里面才有神的食粮，这个我们的心灵才能得到他的养活，有信心有希望，跟基督在一起，生命有了活力，生活有了导向，那么人就会变成很坚强，就有力量去帮助别人，我们就会不受物质的诱惑，成为这个物质浮华世界里面的奴隶，我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而且呢没有血淋淋的肉血让我们看到啊，它圣化成一个饼跟酒了。那么耶稣借圣体既然变成了面饼，要跟世人在一起，因此今天各地的有圣坛，在圣坛里面举行圣祭的时候呢，就在圣体柜里面供奉的圣体，耶稣就在圣体柜里面，他日夜不分 全天候的在接待我们，帮助我们。虽然有人不理他，有人忘记他，他从来不抱怨。不论是严寒或者酷暑的天气，他总是有耐心的在等待，直到需要的人来投奔他。李善修神父他这个记录的有一段事实啊，他说几年前呢，有一个深夜，他在医院里面为一个病危的教友赴完了临终赴游的盛世以后，他的病人是两个儿子，非常难过不安，因为他认为他没有尽到孝道。他就问这个神父说，这个深夜可以不可以在圣堂去祈祷？那神父就告诉他说，他们在圣体柜中的耶稣啊，每天24小时从来不打烊，非常欢迎他们去。神父就带他们到圣堂，告诉他们耶稣正在等待，请听他们的说话，把你们的心中的痛苦毫不保留地告诉耶稣吧，他们会为你们做最好的安排。于是他们开始祈祷，刚开始非常激动，伏在地上，跪在地上放声大哭。过了半小时，他渐渐安静下来，他内心觉得安慰了，受到支持了，然后他安然地回到医院去。这就是耶稣圣体圣事愿跟人在一起的原因。神父的例证让我们想起了，凡是圣体柜中间，圣体柜的都有圣体住在里面。那么在圣体柜的上方或者旁边呢，都有一个小小的红灯，以表示耶稣的存在。这就像警察局派出所的大门上面都有一个红灯一样，这个警察局派出所是人民的保姆的信号，表示24小时轮流值班，随时接受人民的申诉求救。但是在圣体柜的耶稣呢，他是全年无休，四季无休，永不止息的在守护着人类，不像警察一样的只治理一个地方的治安，守护的是他守护的是普世万民。耶稣说过，你们劳苦负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我要安慰你们，减轻你们。这亲切的召唤提示我们，在人生旅途上挫折是不断的，基督徒所面临的人生挑战，面临社会跟天主的召叫，要走的路是十分漫长而崎岖的。那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呢，需要天主的力量。耶稣建立圣体圣事，把自己化作面饼跟酒，就是我们的吃粮，就是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称圣体圣事叫做旅行者的食粮，就是他伴我们走着世间的路，陪伴我们走。我们应该好好的来善用这个圣事，至少每天这个每个主日我们参加弥撒的时候呢，要领圣体的时候，我们应该很虔诚的收敛身形，保持静默忏悔，净化我们心灵，让我们有一个空间来接纳耶稣。虽然有时候进教堂，我们没办法进教堂，只在空中参加圣道礼仪，那我们仍然用默祷的方式祈求耶稣进入我们内心，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接受旅行者的食粮，能够走上天主给我们预备的道路。我们相信耶稣在饼酒中间，耶稣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份借圣体给我们建立的天人交流的一条道路。
天主住在我心中，与我合为一，借着圣子赐予我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圣体圣事，就是我们精神的食粮，是我们面对生活挑战的力量来源。所以我们也称圣体圣事为旅行者的食粮，让我们善领圣体圣事。如果我们不能参与弥撒，真正的领受圣体，我们可以以神领圣体，就是以渴望之心，希望耶稣来到我们心中。这样使我们因为外在环境的限制，我们仍然可以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愿意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让我们怀着信望爱的心情与基督结合在一起。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事业。
天主住在我心中，与我合为一，借着圣赐赐予我
信仰望他。